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8月23号到8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23欧洲法会巴黎召开，李洪志大师发贺词。2023年8月27日，来自欧洲各国的部分法轮大法弟子参加了在巴黎凡尔赛市的会议中心召开的修炼心得交流会，有25位法轮功学员发言，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整个会场神圣庄严。在法会开始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来贺词，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
奥维州议员盛赞法轮大法团体应受称颂，我认为像你们法轮大法这样的团体应该受到称颂。2023年8月27号在墨尔本一年一度的金河欢游乐节上，维州立法会议员麦克莱什盛赞法轮大法学员24年如一日反迫害的坚韧与勇气。在当天的游乐节上，法轮大法再度为民众带来惊喜，远远看去，大法展位一片明净的蔚蓝，四周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精致莲花挂坠，令人眼前一亮。伴随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学员们展示着五套功法，人们忍不住靠近这片纯净的蓝色，希望在喧闹中获得内心的宁静。
时空宇宙，科学家发现量子纠缠太极图，作者莫星海，编者注：宇宙的浩渺对人类永远是个谜，无从知道其实质。现代天文学所认识到的只是用现代高科技捕捉到的天体在人类空间能观察到的变化瞬间，科学家抓住这一刻的观测数据，提出理论假说，像盲人摸象，难以窥探到整体和其本质所在。如果只在人类这个空间去探索宇宙的奥秘，终归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希望读者从现代天文的发现中能思考宇宙、人体、生命的真正意义何在。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然而也是最神秘的学科，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概念和现象解释和诠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最神秘的现象当属微观粒子的量子缠绕了。现在科学家们发现神奇的量子纠缠现象再添神秘，两个纠缠光子的全息图像的重建。2023年8月14日，科学家在自然光子学上发表了题为空间双光子态振幅和相位的干涉成像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他们首次使用双光子数字全息数和超高精度相机来实现实时可视化两个量子纠缠的光粒子，发现它们看起来像一个令人惊叹的太极图。量子纠缠，两个相距较远的粒子之间的奇怪联系，被爱因斯坦反对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使两个光粒子或光子彼此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一个粒子的改变会导致一个粒子的改变，无论它们相隔多远。为了对量子物体做出准确的预测，物理学家需要找到它的波函数，对其状态的描述，存在于光子可以采取的所有可能物理值的叠加中。纠缠使得寻找两个相连粒子的波函数成为一项挑战，因为对一个粒子的任何测量也会导致 另一个粒子的瞬时变化。光学全息图使用两束光束来创建 3D 图像，一束光束击中物体并从物体上反射，而另一束光束则照射在记录介质上。全息图是由光干涉图案形成的，或者是两个光波的波峰和波谷相加或相互抵消的图案。物理学家使用类似的方法，通过他们用另一种已知状态制作的干涉图案来捕获纠缠光子状态的图像，然后通过用纳秒级精确相机捕获所得图像，揭示了两个纠缠光子的令人惊叹的阴阳图像。据考古研究发现，太极图至少在7000年前就出现了，应该是史前文明留下来的。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中华第一图的美誉，内涵众说纷纭，量子纠缠图酷似太极图可能不是偶然的，量子纠缠可能揭示了物质之间的联系，不只是体现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是不是前人发现了量子纠缠的奥秘，看到了这幅量子纠缠图，而把它作为宇宙奥秘的高度凝练而流传下来呢？
利用法律程序反迫害的历程，上诉二，作者法成。没过多久，本地又一名直接参与迫害母亲的政法委书记下台，产生了很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那几日，我和其他同修都梦到了母亲回来的景象。我们也在想，这场戏丑角都下去了，那剩下的不就是主角笑到最后了吗？就是觉得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母亲也该回来了呀，甚至把接母亲时穿的衣服都找好了。随即，我脑中打来一念，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愿意走捷径，浮躁。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啊，不能急于求成，因为我们走的每一步将成为政法救人的历史，都是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所以我更加深刻地感到了任重道远。我们和母亲都有各自的救人使命，我们的每一刻也都是师尊安排的，公道自然成。所以就是以顺其自然的、平和的、宠辱不惊的、不往前抢的状态，让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走得更好更正，让每一步都对得起无量众生，对得起这一段正法岁月。又过了几天，县国保队长把明慧网上发表的所有母亲被迫害的相关大陆消息，包括母亲被非法逮捕、律师受威胁、终止审理、非法开庭、非法判刑等，每一条消息都分别打印在一张纸上，然后找到我，询问是不是我发上去的。当他拿着一摞纸给我看的时候，我在心里憋不住乐，哇，还真不少。他指着法院对母亲非法开庭的那条消息问我，这些消息我们都能看见，你也能看到。这上面说，看到了庭审人员的无奈和身不由己。去参庭的只有你和你们家另一名亲属，他不可能上网。言外之意就是我发的。我说，那参庭的人多了去了，还有市里的人呢，还有电视台呢。再说，那苍天有眼。他接着说，那你是不是还想说师父在上面看着呢？我不禁乐了。他还问我母亲被判刑的情况有没有告诉其他人，我当然不会给他们犯罪的机会，没有直接回答他，同时指出了他在询问过程中的错误。过程中他也多次提到不想让我们再给他曝光，并且多次询问母亲二审的开庭时间。事实再一次证明，邪恶最怕的就是曝光。我心里非常明白，是本市610给他施压了。这是我们之前向海外同修曝光了市里的公检法人员，触动到了邪恶，是我们海内外同修的整体配合，是众生背后的邪恶被大量的解体灭尽， 是本市公检法更害怕被继续曝光。市中级法院于5月上旬受理母亲的上诉，得知审理的法官后，我们并没有直接面对他，觉得跟他说不着，也不想跟他有交集，而且我们也根本不想走那个二审的形式。他们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还有什么资格对大法图二审急审的？后来的几天，我看到了申请赔偿的相关文章，同学也说过，众生觉醒对大法图赔偿的时候，那就是法证人间。但是这个形式是需要大法图去扭转去开创的，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写申请赔偿信了。在师尊的点悟下，我觉得有必要先给这个二审法官写劝善信。既然让我们知道了，就是需要去做，也是这个生命可救。但是我也是有顾虑的，因市里毕竟不如本县的环境宽松，而且之前也有过恶人不信真相反而举报写劝善信的同修，所以当时我是有纠结的。但是我更知道我们这条路从一开始就走得比较正面，而且都走到这一步了，有必要继续做得更好，就是从慈悲的角度讲，也应该去救这个人。于是当天晚上，我就顺利地整理好了有针对性的劝善信。我也求师尊，弟子就是珍惜这个生命吧，给他劝善信，并不是求他为大法干什么，为母亲做什么，就是给他一次选择善恶的机会吧。希望我们的慈悲能够唤醒他，让他起到正面作用。如果这个人不得救，就立即解体销毁，绝对没有捣乱作恶的机会。于是我以寄快递的形式给他邮寄了一封劝善信和对本县给母亲非法判刑的法官的检举信。随后我又按照反迫害法律手册上的模板编辑了关于对母亲遭受冤狱的申请赔偿信，以邮箱和邮寄快递的形式分别发给了两高、省、高院等。信中要求相关部门撤销对母亲的非法判决，并给予赔偿。过程中也有顾虑，因为人中的法律赔偿只限于相关机关撤销判决之后。我知道那都是人的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时候历来都不按正常法律程序走，那我们也不给他们走那个程序。我心中深知，就是师尊慈悲推着我们往前走，既然想到了，就需要我们迈出这一步。仔细想想也是，难道我们还真等着常人给撤诉啊？既然要牵着他们走，就一定要唱主角，他们有什么资格对大法图撤不撤、判不判的？我也对师尊说，这次就开创一个直接对大法图赔偿的正面历史。本来他们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还有什么资格自己纠错？是我们在开创未来，我们永远都是主角，世间的一切都要为我大法图助师正法所动。我们并不是执着让他们赔钱，而是给他们弥补对大法犯下的罪恶的机会，是让众生将功赎罪，产生正面影响的一种方式。没过两天，本地国保队长和民警又到姥姥家，叮嘱姥姥，你在家该咋练咋练，别出去和别人说了，也千万别让你外孙女，就是指我，再往网上发东西了。姥姥问，你咋知道就是他发的呢？你看见了呀？国保队长回答，别人都不会上网，你们都给我告到人大去了。姥姥慈善地说，那检举信里都没提你的名儿，就写的单位，你说我们对你还咋地呀？真的对你一点怨恨都没有，就是为了你们好。国保队长说，反正你们就是别再给我们曝光了。他回去的时候正好顺路也把我送到了单位，坐在车里的时候我也调侃道，跟你们坐一个车咋这么别扭呢？国保队长回道，这是某某的私家车，又不是警车，你别扭啥？民警呵呵地笑着，我故意开玩笑说，哎，这一天天的初一不见十五早早的，真是甩不掉你们喽。国保队长急着说，甩我们干啥呀？别甩啊。我在心里暗暗地想，还真能把你们甩了呀，哪个不都捧在手心里，哪个不都得保护着。从那以后，本地610和国保的相关人员再没来骚扰我们。上诉后，我们只给中级法院的法官邮寄了真相信。 所以我一直都想大面积的对本市公检法以电子邮箱或邮信的形式发送劝善信，但是同修及律师出于安全的考虑都不建议我再走这一步，因为本县城太小，透明度太强，有点什么事情都能知道是谁做的。我也觉得应该理智稳妥行事，但是其实心里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就是不想在这条路中留下遗憾，尽量做到位。后来在师尊的点悟下，我一下子想到我们现在是神在人间，那么如果一个神面对眼下这件事情会怎么做呢？当然不会像人一样那么费劲儿啊。是啊，一念即成。对呀，我太过于执着这个表面形式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神造什么一念即成，最高的神造宇宙也一念即成，因为他就有那么高的智慧，那么大的力量，他的范围中就有那么大的场，场中就有那么多层的粒子。如果层层层层从大到小的粒子都是生命的话，大家想一想，那他思想一想要干啥的时候，所有的分子，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粒子都是生命，不管多大多微观，都同时在起作用，都在按照指令做，而且是超越任何空间时间的，是不是一瞬间就成啊？这就是神奇，这就是神造东西，一念即成。神佛没动，而真正行动的是那些所有的粒子，一瞬间就组成，就造成。他造这层，他造那层，他造这个，他造那个，那密度大去了。我一下子顿开茅塞，求师尊加持，让我们的真相信也能够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击万剑，让更多的众生看到我们的真相信，让我们的真相信发挥最大的揭露邪恶、解救众生的作用。没想到的是，过了些日子，国宝警察居然去其他同修家嘱咐，没事别出门了，疫情挺严重的，某某、侄姥姥都上北京告状去了。我心里明白，这是我们整体配合正念的威力。因为当时向两高邮寄控告信的时候，身边明真相的人都说，邮了也是白折腾，人家根本收不到，早就拦截了，就算邮到了北京，也是在收发室销声匿迹。当时我和同修们都求师尊，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一定要让众生看到我们的真相信，并且得救。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正法救人的需要，既然做了就要做到位，做了就要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不费劲儿，就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与力度。其实与20年前那种对大法弟子的疯狂打压相比，我并没有觉得我们走的这条路有多么的艰难，因为一路走来都是师尊的护佑，才使得我们一往无前，无所畏惧。但是过程中也有险恶，更多的是压力。这个压力一方面是来源于身间的重任，还有一方面也是来源于自身。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表面空间，很多众生都在关注着，另外空间更是上下聚焦，深挖根也有怕失败，怕做不好，让人看笑话的人心。说到底还是不够信师信法。于是我找到自身存在的不易察觉的不足和顾虑，并及时改正，逐渐的修正自己，就是完全为了众生的状态，思想就会更加纯正，完全融在了法中。既然在法中，那么正法必成是必然的，就是说结局已经定好了，师尊在等着我们坚实稳健走到那儿，自然也就不会去执着结局了。当然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压力是来自于工作上的，母亲被非法关押后，我几度想辞掉工作，但是一时也没有合适的人接手，我就一直在求师尊，希望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正法当中。因为单位白天很忙碌，晚上除了每天的学法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项目的事情需要做，所以有很多时候真的是精疲力尽的感觉，后来有点消极对待工作了。直到有一天，我读起曾经的交流稿中的那句，配得起师尊的弟子。 一下子就想到，是啊，我们不能单单只是在正法修炼方面配得起师尊的弟子，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配得起师尊的弟子的称号啊。既然上一天班，就要上好，不能有消极抵触情绪，而且要认真负责地把工作做好。于是我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逐渐扩大了容量，包容身边的人和事。单位的环境随即就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每天都紧张忙碌的状态，而是恢复到了正常的平稳的状态。我才明白，环境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心促成的，我却总是向外求，总是想摆脱这个环境，而没有去想着把环境本身归正过来，才是真正的正法。所以只有修正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打算上审查网查一下母亲的案子有什么动静，好及时有针对性的发正念。冥冥中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儿，好像是在等着人对我们有什么动作似的。我反思自己，我为什么要去查，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动作，心底里还是想让他们对母亲的案子有正面的作为。既然说是要牵着他们走，干嘛还去管他们干什么？这不等于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了吗？其实这个人心很隐晦啊，我们才是主角呀。这也是暴露出我们有100%的信实信法。母亲的每一刻都是师尊安排的，不是那个法官安排的。我们希望众生对大法正面认识是没有错的，但是想多了就是执着了。虽然表面上我们跟他们走法律程序，但实质是我们在解救他们，并不是他们在解救我们。如果指望他们为我们做什么，那不就等于把主角让给人家了吗？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而且设身处地地站在众生的角度上讲，他们明白真相后自然是不愿意对母亲的案子往下进行的，但是迫于这个邪党体制也无可奈何。这一点在他们对母亲的非法一审中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于是我对众生明白的一面沟通，众生啊，你们只负责明真相就行，剩下的我们大法徒来做。所以我郑重其事地跪在师尊的法像前，祈求师父，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显神威，彻底解体，灭尽灭绝红魔邪灵，解救这些可贵的众生。
我和家人房东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坤秀口述同修整理。我今年77岁，修炼前患有坐骨神经痛、肝炎、肾炎、贫血、头痛和月加劳，全身浮肿，走路都很困难。自从1999年7月得法练功之后，这些病都逐渐康复了，身体抵抗力增强了，干活做家务也有劲了，体重也增加了，整个人和修炼前相比真是判若两人。过病夜关，修炼不久，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有一天我感觉头部不适，照镜子一看，头皮都肿了，用手一按一个窝，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一点也不动心。因为师父早就讲过，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精进要止三，芝加哥法会，师父的法坚定了我的信念，师父讲的是好事，肯定都是通过这个病业来提高我的悟性，从而去掉执着的。我通过学法向内找，两天就冲过去了，病业假象全部消失。2020年，有一天我突然没有了食欲，吃啥都没胃口，喉咙还发痒不舒服，随后就开始咳嗽，有时咳嗽得很厉害，连尿都憋不住。 但我没有躺在床上休息，还是每天坚持的出门讲真相救人。回家后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下午三四点钟才熬一点米汤喝，肚子也不饿，几天之后也不咳嗽了，喉咙处也舒服了，我的身体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不贪便宜，大法师父教弟子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不贪占他人的财物。我经常出去讲真相，看到有路边别人丢失的钱也不捡，因为师父讲过失与得的关系，不要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一次我捡到一个手机，联系到施主之后叫他赶快来取，施主得知手机有着落之后心里很高兴，他找到我住的地方，我就把手机还给了他。高兴之余，他要拿出100元钱来谢我，我一再拒绝，可是他还是坚持非给我不可，怎么也拒绝不了。我就用这些钱买了些吃的送给左邻右舍分享，并通过这件事给大家讲真相，邻居们都相信我说的话，纷纷夸赞我做得好。如果我不修大法，心中没有心法来约束自己，捡到东西是不会主动归还施主的，都是大法师父的谆谆教诲改变了我，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大法徒。房东梅阳，2017年我在城区租了间房，房东是位50开外的中年妇女，我经常送一些真相资料给她看，并教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自中共2022年12月7号放开管控之后，新冠肺炎如海啸般席卷全国，80%多的人都阳了。由于房东明白大法真相，因此他逃过了这一劫。他兴奋地对我说，阿姨，你们这个功法太好了，我都受益了。现在他老伴的肺气肿也好了，并且夫妇二人都做了三退，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承念九字真言，女儿快速好转。2023年疫情大爆发期间，我女儿和外孙女身体都出现不适症状，母女俩吃不下饭，发高烧，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我打电话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你们这次还好吗？女儿说，好啥嘛，我们都在输液。我提醒她，你又忘记了念九字真言吗？这时女儿急忙说，我念我念。大约过了3个小时，女儿打电话过来告诉我，妈，我好了，吃得下饭了，恢复正常了。真心奉劝各位同胞，再也不要相信中共恶党的欺世谎言以及害人的无神论，他们都是害人的毒药，是毁人的伎俩。相信法轮大法好，灾难来了命能保，这是救命的千金难买到的良方。
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清纯。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后，更加感到了救人的紧迫性。每天除了参加全球晨练外，早上发完正念就静心背诵转法轮和红岩。我体悟到，只有学好法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不管天气再热，我都骑车1小时去参加每周3次的集体学法，尽量一次不落。南方的夏季高湿高热，每次骑到学法点都是一身汗水。同修们劝我坐出租车，但我想骑车更方便讲真相发资料。以下是我近来讲真相的一点粗浅体会，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明真相，危重病人峰回路转。有天我像往常一样去菜场买菜，在大街上偶然碰到以前医院的同事，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坐在轮椅上，后面有个保姆推着他。寒暄之后，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惨兮兮地叙说自己得了糖尿病中风症，到处找医院偏方都治不好，此症为世界难题啊。更扎心的是，她丈夫根本不管她死活，一个人去乡下解闷消愁去了。她女儿生了两个孩子，自顾不暇，也指望不上，她的工资全都付了保姆费。现在的处境是生命垂危，度日如年，过一天算一天。我马上告诉她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遇难成祥，一切都会渐渐好起来的。过了不久，他打电话叫我去他家里，我便买了水果，带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去了他家。到了他家，他说要去一家诊所看病，我便帮他抬轮椅叫出租车。去诊所的来回出租车路费都是我帮他出的，回家后还主动帮他倒小便。保姆在一旁看了说，你这人真的很善良啊。我说法轮功师父叫我们对谁都好，为人处事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接着我劝同事赶快三退保平安，没想到他却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问我是不是想推翻共产党，想要他去自焚呀。我知道是背后的邪灵在操控他，就告诉他央视播的自焚是编造的，是江魔头一伙用来欺骗老百姓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闹剧，意在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以便政府好找理由镇压法轮功。拍摄自焚闹剧的央视记者陈蒙已经遭恶报死了。再说你想想，那个王进东全身都着火了，两腿间的汽油瓶却完好无损，可能吗？刘思颖气管切开了居然还能唱歌。还有那个央视女记者进烧伤病房采访居然不穿无菌衣，一看就是假的呀。咱们都是学医的，这点常识还不懂吗？法轮功师父早就告诉我们自杀有罪，我们练功人连苍蝇蚊子都不打的，另外又告诉他练法轮功不违法中国宪法，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2011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第50号令已明确废止了1999年关于禁止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该同事听了以后恍然大悟，接过我送给他的护身符，答应诚心纪念九字真言。后来我又专程去给他送为什么会有人类等真相资料，并给他做了三退保平安。现在他自己已经可以在客厅里随意的活动了。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真是佛恩浩荡啊。医院里还有一位同事出了车祸，在陆军总院抢救。我心里知道他会没事的，因为他已做了三退保平安，而且当时退得非常的爽快。果然三个月后他从陆军总院回来了，他告诉我在梦中有人对他说，幸亏你之前已做了三退，而且每天还诚念九字真言，否则不会恢复得这么快的。他对我说，他上有80岁的老妈，下有还在上大学的孩子，多亏大法救了我呀。连主治医生都说，颅骨损伤这么严重，昏迷这么长时间还能活过来都是奇迹呀。他十分感谢大法救了他的命，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二、世人觉醒，踊跃三退。有一天姐姐非要我陪她逛街，无奈之下只好陪她去了，边走边想，这多浪费时间啊，我得救人啊。于是就在心里求师父给弟子送来有缘人。不一会儿就看见那边有商店做活动，切生日蛋糕送给路人品尝。有位漂亮女士走过来送我一块蛋糕，后来又送来一块蛋糕。我赶快给她讲真相三退保平安。 他听明白后很爽快地用化名的退出了入过的协党团队组织，并高兴地接过我送给他的大法护身符。一天我去同修家办事，一出门就碰到一位退休的老医生，隔得老远他就跟我打招呼，这么热还出门呀，你是不是来给我退党啊？我一听，这不是师父送上门来的有缘人吗？赶紧说三退可以保平安躲大劫呀。瘟疫有眼，专找党员，他说我要退党。我问他用真名退出吗？他说可以。就这样又一个生命得救了，真是出门有喜啊。我在医院工作，所以经常有人找我帮着开药。有一天排队取药时，听见周围的人都在骂邪党，我便找机会把前后左右的人都办了三退，其中一个是党员，三个是团员。弟子万分感恩师尊，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多学法，向内实修自己，永远站在大法一边，站在师父一边，与同修共同精进，比学比修，直至圆满那一天。
兑现使命救众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清心。作为师父的弟子，将真相已成为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今年师父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以后，更感到救人的紧迫。不管去什么地方，只要碰到有缘人，我都会告诉世人大法真相，弘扬真善忍的理念，消除世人脑中的无神论毒素，启迪众生的良知，同时帮他们办三退保平安。前几天买菜时碰到一位老者，一边买菜嘴里还一边挑三拣四，我看了就在一旁插话说，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呀，就开始和他聊天讲真相，说起三退保平安他也点头同意。但说到最后，他又改口说，我什么都不信，就信老毛，毛魔头。老毛可是个神，我赶快说，老哥你上当了，他不是神，而且还是个无神论者，一生宣扬无神论，让老百姓也不信神。文革期间派红卫兵砸庙砸佛像，历次运动杀害中国百姓8000万，犯下滔天大罪。他连自己的老婆儿子都保佑不了，还能保佑你吗？我给你传个福音，但凡入了党团队的人，头上都被神打上了兽的印记，如果不退出来，就会给邪党陪葬。现在的瘟疫就是来淘汰共产党分子的，只有退出党团队，抹去额头上的兽印，咱老百姓才能得到神的护佑，保平安呢。老者听了我的话，最终表示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保平安。有一次我去 4S 店洗车，以前去洗车时已经讲退了几个员工，并把为什么会有人类等真相资料送给了他们。这次去洗车碰到了两个年轻人，我对他俩笑着说，见面就是缘分呢。告诉你们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时诚心敬念可以保平安，遇难成祥。然后又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抹去兽印，诸事顺利，还讲了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修佛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是江魔头一伙编造的欺世谎言，栽赃陷害法轮功，企图挑起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以便镇压法轮功。我说你们看，这几年的瘟疫已经死了4亿人，目的就是来淘汰共产党分子的，只有退出邪党组织才能躲过瘟疫保平安，进入美好的新世界。旁边听过真相的一位老员工说，你说的确实都是真的，三退后真的很顺利。两位年轻人听后也赶紧做了三退。我平时经常去商场买东西，顺便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一个柜台老板见到我就说，大姐呀， 我的支气管炎又犯了。我说给你的真相资料看了没有，他说看过了。我每天出门都念几遍九字真言呢。以前支气管炎一发作就得几个月才能好，这次只用十几天就好了，真要感谢你呀，三退真能得福报呀。老板接着说，还有你真是个大福星呀，你每次一来商场我的营业额就增加，有一次一天卖了31万，另一次卖了9000。我听了就说，那你是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了，要感谢法轮功李大师呀。他连连点头说感谢李大师。我每天3点参加晨练后发正念，然后学一讲法就出去讲真相。讲真相过程中感到有师父加持，很顺利。每周参加2次集体学法，除了学转法轮外还背红音。每次集体学法时，大家轮流背一首红音6，周末集体学各地讲法。开始我不会背书，看见其他同修背得很流利就心里着急，每天炒菜时手里还拿着纸条背诵。老伴是常人，看见我炒菜时还在背书就取笑我，说我上学时都没这么认真过，现在老了倒知道用功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同修都刮目相看，说我背得很流利了，师父要我们多学法多学法。我悟道只有学好法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世前大愿，救度更多的众生。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练抱轮，师尊为我修复另外空间身体。作者林和。在修炼过程中，每位大法弟子都会讲出很多超常而神奇的经历。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件在练功方面我亲身经历的超常事，以证实大法的超常与师尊的慈悲伟大。2021年8月初，我在厨房做饭，腰部突然一阵无预兆的剧痛，我不加思索地立刻握手成拳垂向后腰，口中道：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随着我的话语说完，疼痛顷刻消失，似乎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幻，我没把它当回事，继续做饭。八月末的一天，还是在厨房做饭，我当时只是站在那里，突然腰部又一阵剧痛，我还像上一次那样处理，这次办法失灵了，无任何效果，整个后腰像被一把刀横切开了，动一下就钻心的疼，不敢动了。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挪到沙发上坐好，发正念并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但状况并没得到好转。到了练功时间，我有点犯愁，不知练功能否坚持下来，特别是第4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是要下蹲的，不管怎样先练能练的吧。当练到第2套功法中头顶抱轮时，奇迹出现了，后腰的疼痛就像一条丝线，从左到右的一点一点的被抽走，我很真切地感受到疼痛消失的路线及过程。头顶抱轮还没有练完，腰部就只剩下一丝轻微的疼了。第2套功法练完，我试着弯腰下蹲都可以做到了，也不疼了，真是太神奇了。我双手合十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事情过后，我向内找，我哪有漏了，找到了争斗心和怨恨心等执着，自己不能及时清理人心执着，被邪恶修理了。几天后，一位同修大姐告诉我， 他在打坐时，天目看到过一个和我有关的画面。在我的后腰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痕，已被缝合上了。他不知看到的画面是什么意思。我把我的神奇经历讲给他听，我们都感叹大法的超常，感恩师尊的慈悲伟大。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救人很难也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慧。在大法修炼中，沐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已有20多年。从得法最初的懵懵懂懂，就遇到第一个磨难，照顾瘫痪的爸爸，直到去年又一个艰难时期，照顾处在身体磨难中的妈妈。人生中两个重要关口，最大的感悟就是，当生命融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并和同修们形成整体之时，才能更好地正实法救度众生。一，我修炼了，与大法为敌和道德下滑的众生该何去何从？我在我上学的城市遇到了人生中的伴侣，并共同得法修炼。那时我刚毕业并有了很好的工作，正当我的人生刚刚展开，我爸爸却得了很严重的脑血栓，生活无法自理。我们经过探讨商量，决定辞职回到我家结婚并伺候爸爸。然而发生的一切却颠覆了我的认知。爸爸生病后，妈妈把他的生意交给我弟弟弟媳去打理，他一个人在家照顾爸爸。弟弟和弟媳从不回家照看。我回家后，弟弟说让他的脸上很无光。别人问我，你姐干啥呢？你让我怎么回答呀？弟媳把脏衣服打成包拿回家让妈妈洗，妈妈竟然对我说，你当姐的没啥事儿，你就给他们洗洗吧。其实我长这么大，妈妈从没让我洗过衣服。弟媳开始连续几个月扣留爸爸的工资，而妈妈不敢告诉自己的儿子。从小就对我娇生惯养的妈妈态度大变，不仅对我，对我的丈夫同修还时常摆脸色，说很不好听的话，有时不高兴了还说让我们走。仅仅值得欣慰的是，我的丈夫同修因为修炼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和妈妈没有那么大力气，他经常一个人给爸爸背过来抱过去的，给爸爸处理大小便，给已经腐烂的伤口换纱布上药等，不嫌脏不嫌累，也从没因暂时失去了工作而烦恼计较。一次爸爸吃苹果卡在了嗓子眼儿，眼看脸憋得青紫无法呼吸，妈妈在一旁急得大哭，丈夫同修情急之下嘴对嘴给爸爸把苹果吸了出来。我以为我们这样付出家人们会高兴，没有想到妈妈和弟弟在一起时还对我表示贬低和不满。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这样对待我。一次我忍受不了，跑到外面大哭，丈夫同修追了出来。这条路是我们选择的，这一切都是给我们消业提高的，这不也是对我们修炼的考验吗？那时我们悟性不高，还不会站在妈妈的角度体会她的苦衷。爸爸一年后去世，就在爸爸刚刚去世的第二天，弟弟就要求妈妈帮他们照看生意。他还说，你别在家天天练法轮功了，就知道整这个。周围的亲人们都说，先安慰安慰你妈妈吧。弟弟不听，妈妈很生气，很伤心，两个人都有情绪。争吵之中，弟弟突然大发脾气，竟然把墙上师父的法像给摔了下来。妈妈哭得差点上不来气。从那以后，亲戚们都在背后议论，这个家当妈的是偏心眼儿，当儿子的是忤逆不孝之子。不久后，弟弟让妈妈去照看买卖，他去农村经营生意，后来生意失败，弟媳也和他离婚了，弟弟的人生和心情都跌入谷底，脾气更坏了。99年邪党疯狂镇压迫害大法弟子， 谎言毒害和邪恶高压之下，所有的亲人都责难我们，风雨飘摇之中，众生会何去何从？二，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中锤炼升华，20年来境遇两重天。G20当天，我们在母亲同修的支持下进京正实法，面对来自全家亲戚的责难，我们三个同修形成了整体，开始了正实大法、讲清真相和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之路。妈妈每天下午坚持参加集体学法。一次弟弟从农村回来，一看妈妈竟然关了买卖出去学法，弟弟大发雷霆，找到我说，不想过了就把买卖砸了，别开了。我当即严肃地告诉他，你赶紧砸了，现在爸爸没了，妈妈本来应该享清福了，她辛辛苦苦白天晚上看这个买卖为了什么？不全是为了供应你吗？你做儿子的，到现在还拿着妈的钱，你怎么做的男子汉？你现在赶紧把买卖砸了，正好。弟弟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大法弟子的温和与善意，他没想到大法弟子也有威严的一面，不知道修炼人也会归正人伦。他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奈地走了。当天我和妈妈在法上做了交流，妈妈决定要堂堂正正的修炼，不能再纵容他。晚上妈妈给他打电话，你记住，你妈学大法是学定了，别说是你，什么人来了也改变不了我的心。弟弟陪着笑说，以后再也不管了，而且从那以后他不再向妈妈要钱。妈妈先是在买卖那里讲真相，后来不干买卖了，她就在家里组织学法组，不论严寒酷暑，在大街上讲真相救人。在我们不断的坚持和努力之下，所有的亲人们都转变了，由最初的责难和恐惧变成了支持和敬佩。很多亲戚还和妈妈一起学大法，几个姨还和妈妈一起讲过真相。弟弟后来再婚了，两个弟媳我都善待他们，前弟媳非常认同大法，并在一次生病入院，她疼痛得快要昏迷时，突然想起我告诉她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不断默念，疼痛消失，手术也做得很成功。我对弟弟更是始终不放弃，总是相信他，鼓励他，并且从精神物质方面都支持他，也经常给弟媳讲真相。弟媳悟性很高，和弟弟一起学转法轮第二讲时，天目打开了，弟弟越来越觉醒。他三退后写了郑重声明，一次他骑摩托车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飞，那时妈妈给他的包里装满了真相资料，让他烧给同修的。当时弟弟第一念就想，可不能弄坏了真相资料，结果他有惊无险，安然无恙。明慧网曾详细刊登此事，他还帮助妈妈出去张贴过神韵海报。看到弟弟的转变，我从心里为他高兴。但是从2年前妈妈却开始身体每况愈下，到去年冬天甚至不能走路了，弟弟就把妈妈接到农村他那里照顾。去年夏天，弟弟和亲戚们带妈妈到医院检查，医院的检查结果怀疑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这个消息就像炸了锅一样，所有的亲戚家人们都非常震惊和害怕，因为医生说，凡是密切接触的都有可能被传染。一时间，这个大家族里，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去医院做检查，有的条件好的还在医院自我隔离。弟弟也害怕了，弟媳吓哭了，也说出不好的话，因为他们俩最有可能传染。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弟弟惊慌无助，我的心里也很沉重，但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让众生承受痛苦。于是我和弟弟提出，姐是修大法的，会帮你承担。我的小侄儿也马上放暑假回家，咱们也要考虑孩子，我把妈妈接回城里，由我来照顾吧。弟弟同意了。就在这个时候，同修们得知了这个消息，几位同修马上针对此事进行切磋，这不仅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是妄图抹黑大法，借机迫害更多的众生。 我们应该向内找，修自己，不看同修有任何漏，发正念，全盘否定这一切不好的安排。于是同修们都互相通知，开始发正念。在这之前，就有几位同修找到我弟弟那里去看望我的母亲同修，并以善意和慈悲对待弟弟。弟弟一家都感受到来自大法弟子那慈悲美好的风范。我的几个姨和其他亲戚们和妈妈的关系非常密切，然而随着这次妈妈回家，他们却都不愿再来了。即使来了，大家也都是面带恐惧在屋外看着，不进屋。当然我也支持他们这样做，常人有常人一层的理，但是同修们都坚信大法弟子没有病，更不会有所谓的传染。对这种说法，整体同修们达成共识，不予承认，而且总会时常有同修看望母亲同修。那段时间对我的人生经验来说，虽然从未有过的艰难，但是不论白天黑夜，我都感到被一种强大的正念之场笼罩着。我真的感受到每一位同修的慈悲加持，并且随着同修们坚持整体发正念，众生的态度都在改变，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不凡。弟弟每次来都会问我，姐，今天还有同修来吗？有几次同修们来的时候遇到他，同修们都真诚地鼓励他。有的同修慈悲真诚地对弟弟说，这些日子不容易，辛苦你了呀。有的同修告诉他，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大法弟子从法中修出的纯正的场，那对众生给予同情关怀的善意和期望他们得救的慈悲，就像一阵阵暖流，又像一股股清泉，抵挡温暖着他们。在正法的能量场中，弟弟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克服了恐惧，并且在我的影响之下，他也全身心地伺候照顾妈妈，心态平稳纯净。后来我和丈夫同修商量，我已经请了两个月的假没去上班，如今妈妈这样，我不如干脆辞职，一个人全力伺候妈。丈夫同修和我切磋，现在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想怎么做，要全面考虑衡量这件事。你辞职救度众生正实法的效果未必好，老板还需要你，孩子们也需要你。当初爸爸是咱们照顾的，你不能把儿子尽孝的机会都抢了，你也要考虑儿子儿媳尽自己的孝心，让他们能自信地活着。至于咱们，就是该上班上班，该照顾照顾。这样我们通过在法上的交流，我感到自己的容量在变大。虽然对妈妈一刻也不想离开，但我知道自己应该保持理性。而且弟弟真诚地告诉我，姐，你们千万不能辞职，疫情过后大环境艰难，你好好工作吧。弟弟的话让我心里也很感动，于是我同意了他把妈妈接回他农村那里。弟媳的心态也变了，他表示要做好一个儿媳应该尽的那份孝心。现在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我弟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孝子。过年期间，师父发表经文，弟弟弟媳表示，回家一定会好好读，我的亲人们也都拜读了。回首照顾父母亲的这两段经历，真是前后两重天。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证了师父宏大的慈悲，大法救度一切众生的法力和伟大。感恩师父，也谢谢同修们。
安全，安全，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注意电话安全问题，给大法弟子，尤其是大陆弟子，已经造成极大的损失。同修为此着急，师父也在讲法中强调指出。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 我在这讲，已知道中共协党那儿也在听呢。引自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安全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部分同修不能引起足够重视呢？我发现这部分人多是老弟子，一方面他们对电话了解不多，另一方面他们对《明慧周刊》和《政见周刊》重视不够，很少阅读。因为《明慧周刊》和《政见周刊》都经常刊登因电话被监听而导致的安全问题，还有自谓正念足的不怕。师父在法中已经很明确了，关机不关机都一样，可就有同修自以为是的认为关机邪恶就听不到了，甚至有的把播放常人歌曲的播放器放到电话跟前，还有的看同修来把电话放到被子下面，认为这样就安全了。其实这样的隐患在两个周刊中都早就强调过，这样是不起作用的。现在就连常人中的一些人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都知道自我保护，把电话拿走或以沐语。作为有着使命的大法弟子，为什么就不能重视起来呢？近期一些地区的邪恶加重对大法弟子的骚扰，呈现出末日的疯狂挣扎，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正确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作者傅一新。在今年的5月中旬，丈夫的身体突然亮起了红灯，左腿走路拖地，还出现了不爱说话、动作迟缓、感知功能减弱、对冷热感受不灵敏，很热的饭菜他也敢吃，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还有不能自己翻身等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我陪丈夫看广州讲法录像，用了5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一遍师父讲法，接着又用了3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二遍师父广州讲法录像。因为丈夫学大法的目的不纯，完全是为了治病的，他身上不好的症状不但没好转，反而还加重了。在母亲节的时候，女儿来电话，在电话里听到丈夫说话有点不对劲儿，就问我，我如实的告诉了女儿实情。过了2天，女婿驾车把我们拉到了北京，在3甲医院挂了号，准备查找丈夫得病的原因。我们5月22号来到北京，23号看了专家门诊，到29号就住进了3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开始了检查诊断全过程。在住院期间，我一直给丈夫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可他听得也不入心。他身体的各种症状一天天的加重，开始医生对我说，丈夫可能患的是抑郁症，也可能是老年痴呆。对医生的结论，我一概否定不承认。我每天晚上10点医院检查完房后，我待在一个角落里，先练完第5套功法，再发正念1个多小时。在发正念的时候，经常出现丈夫的主元神离体的景象，我不停地呼唤丈夫的主元神，不停地清理丈夫另外空间的邪恶乱鬼，请求师父救救丈夫。出于生出了急躁心和放不下的亲情，不理智的有替丈夫承担罪业的想法，就这不正确的一念招来了后来邪恶对我的迫害。后来丈夫做了脑核磁，医生怀疑是脑瘤，决定做脑活检，才能最后确定结果。就这样在神经内科住了13天后，丈夫又转到了神经外科。转到神经外科后，丈夫的症状更重了。有一天晚上，他自己上厕所，竟走到了隔壁的病房去了。后来让值班护士送回了病房，护士将我训斥了一顿，丈夫小便也不能自控， 经常尿湿了床，他会在湿床上躺着也不知道，有时吃着饭就尿了。我要给丈夫天天换洗衣裤，有的时候他在厕所里一待就是半天，也小便不出来，可刚起身他又尿在了裤子里。我就是天天面对这样已经成了完全不能自理的丈夫。我记得那天做脑活检回来，当晚需要6个小时不能睡觉，我看着他不让他睡觉，可丈夫就是不配合，就要睡觉。可是到了让他睡觉的时候，丈夫又不睡觉了，丈夫将身上的仪器不断地拔下来，我找值班护士，护士过来劝他也不听，最后我没办法，只有把他的双手用布袋子捆绑起来。丈夫就是这样，已经理智不清，控制不了自己。在外科住了9天后，我们终于结束了22天住院的那段不见天日的艰难日子。在22天里，我每天只能睡很少的觉，经常彻夜不眠。丈夫出院后，我们回到了女儿家，在家等待活检结果。到10天后，活检结果出来了，结果丈夫患的是中枢神经脑淋巴瘤，专家建议马上到血液科医治。女儿又挂了血液科专家号。7月4号，我和丈夫、女儿、女婿一起来到了3甲医院血液科。专家跟丈夫交流了几句话，就让丈夫先出去，而后就跟女儿、女婿商量治疗方案。女儿哭着要求医生给丈夫做化疗和放疗，可专家说不行，泥巴现在免疫力太低，现在做这些治疗很危险，会有生命危险，不适合。医生强调中枢神经脑淋巴瘤很不好治，何况当时丈夫的免疫力很差，根本就不能进行这种治疗。最后专家看在女儿的孝心的面子上，给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靶上治疗。此药毒性很大，说明书上说第一周每天吃3片，到了1周后就不能吃3片了，就要减半，因为副作用太大，病人会受不了的。面对现实无奈，也只能吃吃看吧。回到家后，因为丈夫自己还不能自理，大小便还不能自控，一切还需要我照顾。面对此情，我问丈夫，你害怕死吗？丈夫说不害怕。我又说，你认为你的病医院能治好吗？他说很难。我又说，你敢不敢我们共同赌上一把，你将自己全部交给大法，交给大法师父，师父肯定会救你的。丈夫说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好吧，那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从今以后我就学大法吧，把自己交给大法师父吧。我说我会陪着你一起走出死亡，走向光明的。在决心下定后，我天天陪着丈夫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和大连讲法，还有澳洲讲法录像，每天基本上看2讲以上。在看的过程中，我让丈夫盘着腿看，可丈夫的腿像2根硬棍子，根本就不打弯，别说双盘，他连单盘也盘不上。我鼓励丈夫说，慢慢来，你一定能盘上的。丈夫反复练习，反复拉腿，疼，丈夫也坚持。在几天后，丈夫能单盘了。又过了几天，丈夫竟然能将2根硬棍子交叉起来了。经过半个月的练习，丈夫最终能达到双盘了。双盘开始的时候非常疼，疼得丈夫浑身冒汗，打冷战，眼冒金星。可丈夫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过了20天后，丈夫能双盘半个小时了。丈夫终于突破了练功的第一大关。而后丈夫开始晨练，至今丈夫已练功有1个多月了。丈夫就这样天天学法练功，丈夫的身体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从学法10天后，丈夫大小便就能自控了，也能正常的与人交流了，可是还需要我督促，他自己就是精进不起来。在8月5号的上午， 我与丈夫交流，问他，你真的能达到100%的信师信法吗？他举起双手说，我现在就是这样，学法和医院举棋不定，到底有多少成功不定数。如果去医院检查一下病情好转了，我就会相信大法的。我听了丈夫的话后，当场就哭了。我说，我找到了大法不能在你身上发生奇迹的原因了，就是因为你不能做到100%信师信法。师父给了你很多很多了，你吃药本来副作用是很大的，可你吃了一个多月的药了，你一点副作用都没出现，这还不足以证明师父在管你吗？没有师父管你，你能好得这么快吗？如果你做不到100%的信师信法，你上医院做检查也会给你来个假象，可能检查结果还会和原来相同。可是你自己明白，你现在这样是什么起的作用？那是药的作用吗？如果药能起这么大作用，医生早就给你治好了，不是吗？丈夫听后震惊了，他说，对呀，我这是怎么了？我这哪像个学大法的呢？丈夫对我说，我今天就把药停了，我就一心一意的学大法，我就做到100%信师信法。我说，你做不到100%信师信法，你对得起慈悲的师父吗？你知道师父为你付出多少吗？丈夫说，我知道错了，我向师父道歉。他双手合十，请求师父原谅，发誓今后保证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在磨难降临我家的这几个月里，我一直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帮助丈夫同修在法中悟。磨难在我和丈夫的努力下，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现在基本上走出了困境，向美好的方向迈进。我相信我们在大法中会走出阴暗，走向光明的。以上是个人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重温道法经文，破除病业假象。作者：海外大法弟子。7年前，我的面部出现了不正确状态，表现有点像常人的面瘫，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反反复复的持续很长时间没有过去。期间我反复向内找，去人心，发正念，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希望从中得到启发，几乎什么办法都用了，好像是总没有触及到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顽固，无可奈何之下承受了多年的折磨。其实师父多次点化，让我想到道法那篇经文，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去看。一天早晨练进宫中，脑中突然又显现道法，我立即去看这篇经文，反复看几遍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师父说，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师父又说，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 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回顾出现假象的那天早晨，当时虽然心态很稳，但是其中掺杂了一个不正的东西，就是啊，真的来了，但我不怕。这个事发生在修炼前，有个算命的说，你哪一年身体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句话印象特别深。修炼后虽然知道命运已经改变，那些不存在了，但是那个记忆隐隐约约还在，也没有注意清除，就被邪魔钻了空子，被他制造的假象欺骗。深挖下去，发现还是信师信法不够，对不二法门的法理理解不深，潜意识中小道的东西没有清理干净。通过这一次过关，有以下体会：一，每个人修炼的路是不同的，过关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别人的经验只可参考，不能照搬。二，遇到长期的干扰，一定是邪魔钻空子，不一定是自己真的有什么大问题，一定不能承认它，站在神的角度上严肃正法。三，磨难来时，第一念就是神念，立可劈山。当然不一定立马就见效，但是一念就定在那里。如果拖泥带水的向内找，清除这个那个，反而会上当受骗。邪魔会变换花样，给你造成错觉，让你找这儿找那儿，又总是找不对，最后让你无可奈何，渐渐的失去正念。这一招很阴险。
孤唯的延续和变种，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自从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孤唯和自心生魔》登出后，我主要对自心生魔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向内找，对恭维这个问题没有太重视，因为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一个直爽、心直口快、快人快语的人，不屑于恭维别人，对爱恭维的人也看不上，所以一直不认为自己身上存在这问题。在修炼中不恭维人，在常人工作中也没有吗？一想在学校里，我是中学老师，和同事们相处的时候，一见面就是恭维，今天穿的衣服挺好看啊，这身衣服显瘦，这身衣服特别有气质洋气，这节课讲的可好了，学生可喜欢你了。这种事太司空见惯了，我居然觉得自己不会恭维，真是太想当然了，不找自己还真是认识不到呢。所以我建议同修们，对于编辑部的文章，每个人都应对照对照自己，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在其中。虽然跟同修之间不至于这样虚伪的恭维，但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种恭维却会变化出很多其他的表现。恭维是为了什么？无非就是奉承讨好，这是带有私人目的的恭维，还有就是为了维持大家的友好关系，说一些对方爱听的话，让对方舒服，不反感，不得罪人，保护自己，相处和谐。我发现为了同样的目的，恭维还会变换出很多其他的形式，可以说是恭维的延续和变种。一，称赞。当同修某一件事做得好的时候，免不了称赞对方，这种称赞是真诚的，是真心的夸奖对方，但是无论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都容易引起对方的执着。我觉得真诚的称赞更甚，因为对方知道你是真心实意的称赞，这种称赞比虚伪的恭维更容易让人动心， 会让人更受用，更使人满足，所以一些容易引起执着心的话还是少说为好，这也是为同修负责。二，顺情说好话。当同修发表什么观点问我怎么样的时候，或者同修之间有了分歧让我判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往往喜欢顺着对方附和，是是是，对对对，你说的对，你悟的对，这样的行为有点类似于常人中的老好人或者是和稀泥，这样做的目的也是让对方舒服，不得罪人，不让人难堪，这样做虽然不是恭维，也起到了恭维的作用，会让发表意见的同修认为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认可和赞同，从而就更加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更加坚持自我。三，有不同意见闭口不言。当同修有可夸的地方的时候就恭维或称赞，当同修做法欠妥的时候，为了维持友好和谐的关系选择闭口不言。这让我想起来前些天发生的一件事，一位老同修三件事做得非常好，当地很多正实法的事都是他组织，非常热心。他在发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过程中，悟到现在讲真相，应该讲师父是创世主，要在世人中把创世主的威德大大的树立起来，甚至说现在的正法形式都到了新阶段。老同修在学法小组跟大家切磋这个事，几位同修也点头附和，我当时觉得同修的悟法不对，但是又有点拿不准，因为师父的两篇新经文都提到了创世主，所以就没发表意见。后来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现在讲真相的方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讲清基本真相，劝三退，不要标新立异，人为的改变救人的方式。但是同修后来又提这件事的时候，我却没有出口反驳，为什么呢？无非就是怕老同修不接受，自己年轻，老同修年虽大，三件事又做得好，怕说出来让老同修不爱听，没面子，怕得罪人等等。这种三缄其口的做法虽然啥也没说，但是和恭维的作用却是一样的，都是维持表面的和谐，不得罪人，自我保护。这种做法不但容易助长同修的执着心，同时也没有为法负责。四，当面不说，背后议论。当对同修的见解有不同看法时，或者看到同修的做法不在法上时，为了不得罪人，维护自我，不当着同修的面提出来，而是背后议论，不修口。为什么不当面说？无非就是怕同修不爱听，不接受，怕说了产生隔阂，怕同修对自己有意见。为什么要背后议论呢？那就是显示和炫耀，显示自己比别人认识的高，法理悟的明白，比别人强。恭维有如迷魂汤，有意无意的恭维称赞都可能让同修信以为真，一点点的迷失自我，慢慢的自我膨胀，不知不觉走到自心生魔的危险边缘，所以大家真应该时刻警惕。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称赞，如果有同修观过得好，或者否定邪恶的迫害做得好，我们不是不可以称赞，但是我认为应该对事不对人，就是称赞同修在某一个问题上做得好，而不是同修这个人多么的了不起，这样就避免同修个人膨胀。同样给同修提出意见或不足也是如此，因为同修表现出来的人心能被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修好的地方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不能就认为这个人不行或心性有问题，这样说出的话也更理性，同修也能更加理性的对待。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监狱里感受到师父的保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一段法，在中共恶党政权下，他要打倒谁，过去谁能够挺过三日呢？你们走过了六七个年头， 这对这个邪恶的党自己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常人能够做得到吗？能够挺得住吗？那么这些事情是常人的事情吗？是常人能做得来的事情吗？只有修炼的人，只有神看护的人才能走过来。我深有感触，是啊，没有师父的看护，面对恶党的残酷，血肉之躯怎么能挺过来？我曾因讲大法真相被恶党冤判，关在女子监狱里。在监狱里的第一件事，对狱警要喊报告。我第一次听见犯人喊报告时，感觉邪党真把这些犯人当成阶级敌人了。报告词里透着邪党对人咬牙切齿的恨，比如他们从狱警身边经过时要说报告警官，罪犯某某请求经过，监狱的规定对自己要称呼罪犯。在那个地方我是另类了，我拒绝说报告。监狱的队长说，你不说罪犯，说服刑人员，我拒绝了。那个队长又说，就只说报告。我说我没有违反法律，和你们一样是平等的，人格和尊严是平等的。他们想逼我喊报告，搬凳子坐在车间的厕所附近，不喊报告不让上厕所。从早上七点到车间，晚上十点多钟收工，十五六个小时，十多天我不上厕所也不喝水。直到他们撤离那段时间也生气，我真的没想上厕所。有一次一个狱警说我是犯人，吃的是囚犯，我说从今天起我不吃这里的饭了，我开始绝食。那个中队的队长威胁说，等你绝食三天给你灌食，到时就知道滋味了。第三天他们把我弄到监狱的医务室，要给我做鼻饲。五个犯人来按住我，各有分工，一个按头，一个按左胳膊，一个按右胳膊，再一个按左腿，另一个按右腿。然后一个犯人医生拿根塑料管从我的鼻孔插进去，我立刻感到窒息，觉得管子插到肺里了，呼吸不了。那个犯人医生说，怎么牛奶注射不进去？我感到很难受，眼泪都出来了。按我右手臂的犯人和我同住一个监舍，他看见我流泪，他的眼圈也红了，就把手松开了。我本能的把管子一下拔出了，犯人医生急得大叫，怎么把手放了，重新插。犯人们又七手八脚的把我按住。这时我想到师父，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求师父帮弟子过这一难。犯人顺利的把管子插进去了，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没插管子一样。鼻饲后又插着管子回中队，一连几天都插着。那个中队长以为我会痛得死去活来，可我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一点痛苦。犯人和狱警都佩服我的忍耐力，他们哪里知道师父在保护我。这件事以后，这个中队的狱警再也不对我说囚犯囚服之类的话，也不要求我转化。类似这样神奇的事还很多。虽然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持续至今，但是磨难中总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